我们今天信息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来，请。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今天吴牧师带来的正道题目是爱心的来源。好，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今天啊，再次来分享主的信息。那今天分享题目是爱的来源。那这个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啊，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啊，谢谢你爱我们的神，永不改变，啊，是守约施慈爱，让我们能够啊常常啊能够活在你的爱中，经你的爱。我们爱也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主啊，让我们在爱心中啊能够连接于主，在爱中能够长进，与以下时间同在，神的灵啊将你的话解开，啊，主也遮盖我们的罪，能够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与下时间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呢，啊，圣经告诉我们啊，谈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等等啊。啊，我想啊，我们信耶稣的对这些经文啊，啊，都是很熟悉的。啊，甚至有些我们会背诵啊，有支诗歌嘛，啊，这个那个歌我也会唱，啊，感谢神啊。但是我听说也有些非基督徒啊，啊，他们也很喜爱这些经文啊，啊，甚至他们也把这些金句写下来啊，挂在他家中的墙上。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哈，啊，但喜欢这些金句啊，甚至挂在啊家中的墙上呢，并不代表他就有这样爱的生命，啊，他可能很喜欢，啊，但是他不一定能活出这样的生命，啊，所以这些爱的表现，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啊，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等等啊，啊，其实都是出于神的，啊，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爱，所以假如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啊，啊，他是生命原则上是没有跟神有连结的啊，即使他知道关于这些爱的道理啊。但是他事实上他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爱，他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爱啊。所以其实一个人啊，包括我们基督徒啊，啊，要有这样的爱心呢，那在生命上我们要不断的与神有连结啊，才能有这样的爱心，能够活出神的样式，能够活出爱。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啊，啊，这里啊，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啊，这里谈到呢，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那他这里提到，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好，所以这个爱呢，好，那是强调是从神来的爱啊。那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啊，是来自啊，第一就是我们看到是清洁的心啊，圣经这样说哈。第二是无愧的良心。啊，第三是无为的信心，啊，那其实这三方面呢，都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一一来理解呢，啊，怎样才能真正有从神来的爱心，啊，那圣经说的第一方面呢，就是清洁的心，啊，圣经提到清洁的心，英文的翻译是 pure heart， 那其实意思呢？啊，就是没有被罪恶玷污的心。其实当人犯罪的时候，他的心思意念已经不洁净了，他的行为、他的态度都在得罪神，他已经被罪什么玷污了。所以犯罪呢，产生心的不洁净，好，那使人与神的关系什么隔绝了。当人与神的关系隔绝的时候，那你自然没有办法有从神来的爱， 你跟神的关系都断绝了，有拦阻啊。所以耶稣怎么说呢？啊，耶稣说什么？清心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他们必什么得见神。所以你今天有一个清洁的心，好，你今天没有被罪恶黑暗所辖制，好，那他就能够什么见到神啊。那当然是我们这个理解可以说在灵里面与神什么有相交，生命 与基督什么连接在一起。那你这样的话，那圣灵就能将神的爱什么浇灌在你的什么心里啊，有从神来的爱。但是假如人被罪恶辖制，他明明知道得罪的神，那心刚硬不悔改，或者是心里骄傲，心中什么有苦涩苦毒，或者心里有诡诈等等啊，那这些思想态度意念行为呢，那都会让人什么失去清洁的心。那他陷在罪里面了，那他与神的关系就难阻了，那他也没办法有从神来真正的爱心。我在九月的时候，九月下旬去了台湾马来西亚，到马来西亚去探访施工啊，短宣啊，碰到一个弟兄，他很热心啊。这个那个礼拜六晚上，知道他一个晚上载着我开车载我去到一些这些马来西亚有 migrant worker 啊，我这个第一次碰到有这个尼泊尔来的，有阿拉伯人啊，还有 African 非洲的弟兄啊。那他载我去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那我用英文跟他们讲道啊，跟他们祷告啊，在一起有段时间。那这个弟兄其实蛮忠心的，他开车你知道，整个晚上都到十一点多，他最早出门，他最晚回家，他还送我回旅馆。但是他路程当中呢，他就跟我分享他一些心里的想法他对我好像也蛮信任的那他就说呢，他说他在教会里面呢他跟一个肢体相处很困难他觉得对方常常跟他作对那他说呢，他就说他想用一些手段，他说什么暗中来什么对付这个肢体他还问我的意见那我一听我说你这想法暗中与弟兄作对，那你这个是要行诡诈而且你这个不是善意那你的心已经被罪什么玷污了虽然别人不知道那个肢体可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显然已经失去了什么清洁的心那陷在罪恶里面那这个的话，那你在黑暗里了而且的话，你一旦失去了清洁的心，陷在罪里，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这个弟兄有爱心，那爱心是骗人的我们常常会说我要彼此相爱，那你到底在想什么他结果他听了，他当时有点愣了一下但是他马上回过神来，他就说哎呀，他看到他自己的问题，他知道他想法得罪神他是认罪悔改，他说什么呢，他说不应该这样子他说这样子，那你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你见不到神了，他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后来他进一步的说，他又有爱心了，他说他要为这个肢体什么祷告，他说他要跟他什么彼此要和睦你们看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心里有诡诈你可能有这些想法有这些不合神心意的态度或思想和行为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与神的关系有隔绝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有清洁的心，那圣灵光照，所以行在光明中，在光明中与神与人相交那连接于主， 那像这个弟兄，他就生发出爱心，他就说他愿意为他祷告。好，他愿意。那主耶稣他是弟兄啊，不能算是逼迫我们的祷告吧？为弟兄祷告，不是为逼迫我的祷告。他不一定真的在逼迫他，只是大家可能看法意见不同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有清洁的心，啊，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对的时候，圣灵就能做工啊，那就带下从神来的爱心啊，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有清洁的心。好，那第二方面这里提到是无亏的良心。好，啊，假如一个人良心有亏呢，他一直活在一种内疚或者被仇敌控告的状态当中，啊，如此的话他是没有平安的，他是在被一个定罪的状态。那这个他一直活在这种光景，他自然也没有办法有爱心的。但人人都会犯罪啊，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基督徒犯罪以后呢，我对我们基督徒讲的话，那当然会受到圣灵借着良心来什么责备我们，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刚硬啊，啊，会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的感动是拒不认罪啊，还把罪合理化，啊，认为自己没有犯错。那这样的结果就是失去了什么清洁的心，你跟神的关系你一定有拦阻，而是心要什么柔软，是不是啊？要体贴圣灵，不体贴什么肉体啊，不要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好啊，所以的话我们要心要柔软，能够悔改认罪，那再次与神的关系恢复。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有过敏的良心啊，他在虽然在神面前认罪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赦罪的平安，他还是活在一种被定罪被控告的状态，那他与神的关系也是有难阻的，他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赦罪的平安，领受神给他的爱。好，那其实我自己有一阵子啊，我在还在远方的时候啊，在一个国际教会聚会，那碰到一个肢体，我跟他之间啊，其实有不愉快的事情。好，但是我虽然啊祷告认罪了，好，到底我们要爱弟兄嘛，对，但是的话还是觉得不平安。那这件事情打搅我很久啊，好，其实造成了与神关系的拦阻了。后来发现呢，其实这个不平安不是出于圣灵的，不是出于神，其实是撒旦在什么欺骗我们，控告我们，要我活在什么一种被定罪被控告当中，造成与神关系的拦阻。好啊，在其实在约翰一书哈，啊，一章九节哈，这里的经文呢啊其实是很清楚的。啊，这里一章九节啊，这里说什么呢？要不然我们一起读一下哈，约翰福音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认若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那当你在神面前有忧伤痛悔的心，是不是？当你在神面前真诚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那神的话语是清楚的。他说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所以这里呢，这是神的应许啊。所以当我们真诚的认罪，有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啊。神假如他还不赦免我们的罪的话，那神就变成不公义不信实了。好，因为什么？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罪债，成全了神的公义。所以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好，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在神面前真诚认罪的时候，因为耶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公义，神就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也不会再定我们的罪， 那你的罪一定被什么赦免。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这个确据和把握，神要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好，不能再被定罪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是不是有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坐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被称为义者耶稣基督。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将你当你在神面前，因为你的过去或许有什么事情得罪神呢，但是你认罪好像一直认的好像都没办法得到赦免的时候，你要明白啊，这个不是出于神，真诚的认罪一次过就够了。感谢主啊，因为他的应许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什么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好，所以你要有这个确据和把握，你不要活在被定罪和控告当中。好，谁能控告我们？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坐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的中保。好，另外有一种情况呢，有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犯罪是如此的严重，犯了这么大的罪啊，即使祷告认罪，在主观上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赦罪的平安呢，得到心里的安息。那其实这个其实也是对主保血的能力呢缺乏真正的认识。好，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个九章十四节这里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所以基督借着永远的灵，那永远的灵是指圣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那这个表示他主动献上啊，耶稣是把他自己献上，甘心献上，好，而且是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是最完美的祭物，他完全没有罪啊。那这与旧约所献的这个牛羊的祭完全不同，就说这个价值上完全不一样啊。好，圣经其实希伯来书十章四节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好，旧约所献的祭不能真正的除罪啊。看啊，神的羔羊什么除去什么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真正的除罪。好，所以他说什么，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他永生神。所以你要对主的宝血他的功效你有这个把握，他就是能什么洗净我们的良心，那就不再被定罪了。那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神的面前，经过幔子来到至圣所，我们与神之间能够恢复一种彼此连结的关系，那是靠着主宝血的能力，他的血大有能力啊，得到完全的释放。所以我们不必活在什么被定罪当中，被控告当中。在圣经当中，使徒保罗他以前还没信耶稣以前，他是亵渎神的，是辱骂人的，他逼迫基督徒啊，甚至到把基督徒拉去下监，出名定罪。那斯提凡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还看那些人的衣服，而且他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遇见耶稣，他悔改重生，信了主。而他过去这些罪，你想想看，他是亵渎神啊，逼迫基督徒，那是相当严重啊。但是这没有成为什么保罗他后来服侍神的拦阻，保罗没有因过去这些罪呢活在什么控告当中。他可能看到以前一个他逼迫的弟兄，他可能会被控告啊，哎呀，过去我这个对这个弟兄，你看我还打他，把他拉到监里去，造成他这么多的亏损，那是罪多严重啊！他不再被这些辖制了，他不是活在这种定罪当中，或者觉得自己不配服是神了、啊。所以他什么？ 他因主的宝血而有什么真正赦罪的平安，他有无愧的良心，所以他才能坦然无惧的什么侍奉神呢，成为外邦的使徒啊，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同时他对他过去犯罪的经历呢，当他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有这样的经历，好，他看到这个，他对他过去这样的经历有一个新的解读，他就说啊，这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念一下，一起来念，请。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做榜样。他意识到他过去啊，我信主以前还没到亵渎神的层面，我信主以前还没到逼迫基督徒的层面，但是他什么，他说他这样的罪魁呢，他还是得到主的怜悯。那主的目的要在他身上显明主的一切的忍耐，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的宝血是何等的有能力，让更多的人可以什么得救。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呢，一直活在这种被控告当中，要相信什么神赦罪的应许，主宝血的能力。当我们在神面前真诚悔改，有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那我们就能够真正得到什么赦罪的平安，真正得到主宝血的遮盖，有无愧的良心，那我们真正才能侍奉什么永生神，我们才与神有什么一个连结的关系，能够有神来的爱心，活出神的样式。好，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啊，这个啊，要有无愧的良心。那第三方面呢，他正提到的是无为的信心。好，这个无为的信心呢，无为嘛，就不是假的嘛，不是假的，那就是真诚的信心。真诚的信心是有生命能力的心，信心是活的，它会成长的，信心是一个活的 会成长的信心，它是有生命力的。那是什么？这个真诚的信心表示他是有行动能力的，带下行为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书这里也说，他说什么？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什么？死的。所以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无为的信心或者是真诚真实的信心的话，那他一定是有行为的，他是一定有信心的行动的。好，那这个信心是活的，它带下生命力，而且会不断成长。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信心才是真信心。所以而且的话，在希伯来书啊，这里也说人得有信就不能得什么神的喜悦。我们刚刚今天读的经文，平安归于什么神所什么喜悦的人啊，什么人神喜悦啊？有信心的人。你今天要得到平安吗？你要有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你今天要有一个无为的信心，表示你这个信心是什么？有行为的信心，有行动的信心。那这样你就得神的喜悦。假如我们的信心只停留在头脑知识层面，你跨不出信心的脚步啊，不落实在你的行为和行动的层面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得神的喜悦，那你和神的关系也是有拦阻，那你今天什么没有办法真正从神那里有从神来的爱心呢？其实所以你就看一下，爱心和信心是有关联的，是不可分的。在加拉太书这里也是这样说，加拉太书说，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生发仁爱的信心啊，你今天这里再一次也说明了，也就是说真实的信心，无为的信心的话，那能够使人什么生发仁爱。这说明爱心与信心的关系。你只要没有信心，你不讨神的喜悦，那你是不可能有爱心的。你所谓的爱心也不是从神来的，那你是自己想出来的。你有你不蒙神的喜悦吗？好，所以我们今天信心代表什么？听神的话，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啊。那在信心听神的话照着旨意去行的时候，你是一个活的信心，是一个无为的信心，那你真正有行为的信心，那你就得到神的喜悦，那你自然就能够经历到神的爱。在你在信心的道路上，你一定可以经历到神的爱，你可以经历到神的信实，经历到神的恩典。你跨不出信心的脚步的时候，那你今天就很难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爱。而且我们爱也是因为什么？神仙什么爱我？我不能把我没有的给你啊！我今天都没有经历过神的爱，那我给你什么神的爱啊？那我给你讲的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套东西，或者我自以为是的东西。你今天没有在信心的道路上经历过神的爱，那你说我把神的爱分给你，什么爱？你告诉我。所以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出来，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是雅各书的话。所以今天假如说你没有真正经历过神的爱的话，你也不可能对别人有爱心了。所以感谢神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只活在 comfort zone， 跨不出信心的脚步，那反复活在你习以为常的生活当中，那靠自己凭经验就够了嘛？我需要上帝干嘛？我每天过都是一样的日子啊，我不需要信心啊，我需要什么信心？我都知道怎么做了嘛，我每天都过同样的日子啊，我每天都是 routine 啊，我要上帝干嘛？不需要信心，那你也很难经历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信实。所以我们今天什么要听主的话，跨出什么信心的脚步啊，随从圣灵的引导，活在神的旨意上。那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可以经历神的爱、神的信实，因为神不落空啊，神的话语不落空。那你经历了神的爱，你才能真正的有爱心，能够成为爱的管道，活出神的爱。其实这里我们看到信心，好，其实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本于信，什么以至于信，这个信心会成长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我们说信心之父是谁啊？亚伯拉罕。你看他的信心是成长的信心，他信心的最高峰在于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是？他是100岁才得到的儿子啊，而且原来他原来撒拉的月经都断绝了，那不可能生了，照人的自然律是不可能生了。但是神是什么？死无变有的神。这撒拉怀孕了，99岁，100岁生，是不是？撒拉怀孕，而且她90岁乳养她的孩子。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他100岁得到孩子，但后来神要他把什么以撒献上，而且叫他走3天的路程啊，到摩利亚山把以撒献上，当作燔祭啊。那这个是信心的考验啊。那我们一般人的话，可能就不会听了啊。神，你没搞错啊！我100岁，你才赐给我的儿子，你现在就要把他杀死啊，切成筷子烧在祭坛上。那你大概是错了吧？那我就不会去了，不会去顺服。那假如亚伯拉罕他不顺服，不听神的话， 他不去献的话，那他后面的经历就不会有了。后面什么？他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神的天使什么拦住他？他说：“我现在知道你是什么，敬畏神。”而且他抬头一看，在那里什么有一只羊羔啊？他说什么？耶和华什么？以勒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他不去的话，他不会有这个经历，他的名字甚至都不一定会写在圣经上了，他也不必被称为信心之父了。而且什么？神有没有给他恩典和祝福？当他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神后来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要不然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了。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什么后裔得福。他把他的孩子独生的儿子献上的时候，神不但把他这个儿子还给他，而且他曾启示应许说什么？子孙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什么沙。神给他更多的后裔。你今天把你最宝贵的、最舍不得献上的，献上的时候，神叫你献上，你献上的时候，你走上信心的道路的时候，神要什么？祝福你，而且是借着你所什么献上的来祝福你。你献上了儿子，是不是独生儿子？结果什么？祝福的都是他的子孙，子孙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子孙得到仇敌的城门，地上万国都因你的什么后裔得福。后裔啊，神是祝福的神，你要走什么信心的道路，你才能经历神啊。亚伯拉罕不去，没有这些祝福啦，所以他经历神的爱啊。他这个时候，我相信亚伯拉罕非常的感恩啊，这个不是他事先想到的，他在信心的道路上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信实。你要跨出什么信心的脚步啊？我们不能活在什么 comfort zone。 感谢神。所以今天当神给你这个呼召，神叫你去做一件事，神的意思是什么？要祝福你啊！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好的。我们的神是什么？良善正直的神，他喜爱施恩的神，他是一位祝福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当你有无为的信心，你跨出信心脚步的时候，神一定要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经历到他神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福气。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所以这个信心我觉得也是一个成长的信心嘛，它是可以不断成长的。亚伯拉罕也不是一次就马上能献以撒，他是经过了很多的操练的。最初离开加勒里的乌尔，就离开本地本族富家，都是他熟悉的东西啊。本族本地富家不需要信心啊，我每天都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要信心干嘛？我都可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需要上帝干嘛？啊，上帝是除非那这个日子很好过。但是他离开本族富家的时候，他走上一条不知的道路，他要冒险啊，他有 uncertainty 啊，他有危险啊。当那个年代差不多4000年前，你要到一个你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那你要冒险啊。今天可能还好很多啊，我一个月不止，两三个礼拜以前我也到了我以前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感谢主跟师母我们要去我们想去东南亚嘛，我想也是出于神呐，要到东南亚那边搬到那里去长期服侍。我今年都69了，明年就70了。其实亚伯拉罕75岁才出加勒底的乌尔啊，摩西80岁啊，神才呼召他。加勒85岁啊，他说他还要去跟这个得地为业，那我还不到70嘛。但愿神施恩给我，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我真的就去到，我们就去到这个，今天我问了王建杰弟兄，他是马来西亚来的，他都没去过的地方。但我这一辈子也没想到我要去那里啊！但是我现在到东南亚服侍，我要长期住在那里，我要 visa， 我要签证呐，否则人家住3个月就把你赶走了。那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这个马来西亚第二家园second home， 可以去申请啊，我们这个还合乎条件呢。感谢主，所以9月这什么时候都记不清了，就是1个月，11月吧。对，我们是 Thanksgiving Day， 我们离开了，到了马来西亚去啊。那到了这个地方，东马什么古晋到婆罗洲啊，这是我这一辈子没想到我要去的地方啊。但是感谢神嘛，去了神也没叫我失望。虽然有碰到 uncertainty， 是要冒险，是有不确定。现在马来西亚，你知道我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马来西亚原来选举，他们没办法，没有一个党过半数啊，结果就变成任命了一个新的首相，结果突然下他政策有改变了。那我原来说，申请第二家园呢，马来西亚第二家园，他现在政策改变了，那不一定能达到我原来想的目的。那神另有安排了，他政策改变了，新的首相。那这是什么？那你走不走啊？去不去啊？我坦白讲，我回来以后我考虑过，我可以放弃吗？我可以不申请，但是我祷告以后说，神的道路什么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什么高过我的，而且神的意思是什么好的，有更好的事情什么在前面。当你跨出信心脚步的时候，而在这过程当中你经历神的爱的时候，你自然也能够更加的有什么有爱心。现在我对神是奇妙的神啊，奇妙。所以圣经说是奇妙测试什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什么和平的君。所以我们不跨出信心的脚步，也很难有经历。好，所以最后我想总结一下这个无为的信心。信心使你经历神的爱，那你可以有更加的有什么有神来的爱心。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啊，正提到就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什么无为的信心。其实这三方面呢都直接与神的关系有关系。好，这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刚刚谈到清洁的心是表示你的没有被罪玷污，你是行在光明中，与神与人的关系没有拦阻的。那这个时候那你可以领受从神来的爱心。而是无愧的良心表示我们的良心不被定罪控告，即使我们有罪，那我们经过真诚的认罪悔改，那经历主宝血的洁净呢，那有赦罪的平安，无愧不被魔鬼控告，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和睦的。那无为的信心就是真诚的信心，有行动的信心啊， 让我们走在信心的道路上，蒙神的喜悦。那这个时候，当你与神的关系和好，蒙神的喜悦，那神就是爱啊。所以当我们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的时候，那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和睦的，我们也是蒙神喜悦的话，神的爱就不断的什么涌流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神的爱，我们爱也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我们就自然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把带下什么神的爱，那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赞美神啊！所以愿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呢，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蒙神的恩典，蒙神的爱呢，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能活出神的样子，活出基督的爱。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好，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在你面前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